李德武的妻子裴氏，字淑英，是户部尚书安义公裴矩的女儿。她性情温柔和顺，容貌美丽，又有德性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嫁给李德武才一年，德武就因受叔父李金才案件的牵连被流放到岭南。裴矩当时担任黄门侍郎，上奏请求让德武与妻子离婚，杨帝准许了。德武将与裴氏分别时对他说，我们夫妻恩爱刚开始就要分离，我远投瘴疠之地，恐怕没有回来的可能了。你父亲奏请让你留下，必定是想让你改嫁，我们就在这里永别吧。裴氏哭着回答说，女子侍奉丈夫没有改嫁的理智，丈夫就是天，怎么可以背弃呢？我誓死守节，绝无二心。于是拿起刀要割耳发誓，保姆阻拦他，才作罢。裴氏与德武分别后，容貌憔悴，时常诵读佛经，不施脂粉。住在都城的李氏姐妹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必定派人前去问候探望。裴氏曾读《列女传》，看到称赞不改嫁的女子，就对亲近的人说，不嫁二夫是妇人的常理，为什么要把这些记载在史书上呢？此后十多年与德武音信断绝，裴矩想逼迫他改嫁。当时有柳植前来求婚，裴矩答应了。婚期定下后，裴氏用剪刀剪断头发，悲伤哭泣，绝食求死。裴矩无法改变他的意志，只好作罢。李德武已经在岭南娶了尔朱氏为妻，等到预设回来，到达襄州，听说裴氏守节，就休了后妻，重新与裴氏复合。两人生了三个儿子，四个女儿。贞观年间，德武在潞城令任上去世，裴氏一年多后也去世了。杨庆的妻子王氏是王世充哥哥的女儿。杨庆是隋朝河间王阳红的儿子。大业末年，他被封为寻王，任荥阳太守。后来被王世充俘虏。王世充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，任命他为管州刺史。等到太宗围攻洛阳时，杨庆图谋背叛王世充，想与妻子一起归顺唐朝。妻子对杨庆说，郑国把我嫁给您，是为了笼络您的心。如今您三心二意，背恩负义，只为自己打算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到了长安，我就成了您家的奴婢，希望您送我到东都，这就是您的恩惠了。杨庆不听，他等杨庆外出后，对侍者说，唐兵如果胜利，我家就成了亲戚。郑国如果没有危险，我的丈夫又死了，我进退两难，怎么能活下去呢？于是服毒自尽。杨庆归顺唐朝后，官至宜州刺史。当时还有独孤武都，图谋背叛王世充归顺唐朝，事情败露被杀。独孤武都的儿子诗人才三岁，王世充因为他年幼没有杀他，将他囚禁起来。乳母王氏名叫兰英，请求剃去头发戴上刑具，进宫养护诗人，王世充答应了。兰英抚育提携诗人，用尽心力。当时战乱饥荒，很多人饿死，兰英沿路乞讨捡拾食物，得到东西就带回来给诗人。兰英自己只吃土喝生水，后来他假借拾取柴草，偷偷带着诗人回到京城。高祖嘉奖他的义举，下诏说，诗人的乳母王氏慈爱惠德闻名，抚育幼子不知疲倦，携带年幼的孤儿背弃叛逆归顺朝廷，应当给予褒奖，赐予封号，可封为永寿郡君。杨三安的妻子李氏是雍州泾阳人，侍奉公婆以孝顺闻名。等到公婆去世，杨三安也死了，两个儿子尚在幼年，家中非常贫困。李氏白天耕田，夜晚纺线织布，几年间安葬了公婆和丈夫的叔侄兄弟共七人，深受远近之人的赞叹。太宗听说后感到惊异，赐给他帛200段，命令州县对他进行慰问救济。魏恒的妻子王氏是梓州七县人。武德初年，薛仁杲的旧将房启帝侵扰梁郡，俘获了王氏，逼迫他为妻。后来房启帝逐渐强盛，魏恒图谋县城响应贼军。房启德率领部众将要前往凉州，距离目的地还有几十里，喝醉酒躺着休息。王氏取出他的佩刀，砍下他的头，提着他的头进入城中，贼众于是溃散。高祖十分高兴，封他为崇义夫人，赦免了魏恒与贼同谋的罪过。樊惠仁的母亲敬氏，字相子，是蒲州河东人。15岁时嫁给樊氏，生下惠仁后丈夫去世， 他侍奉公婆和妯娌以谨慎恭顺闻名。扶桑期满后，母亲和兄长因为他年纪还轻，想让他改嫁，稍微加以暗示，他就悲恨呜咽。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多次，母亲和兄长于是暗中答应别人的求婚，假称母亲生病把他召回来，所有置办的东西都寄存在邻居家。巷子回到家中，探问母亲没有生病，邻居家又准备了酒食。巷子知道被欺骗了，假装没有察觉。他的嫂子又请巷子沐浴。巷子私下对惠人说：“我不幸守寡，发誓与你父亲同学。之所以没有死，只是因为我母亲年老体弱，你年幼弱小。如今你舅舅想让我改嫁，将要逼迫我，你怎么办？”惠人失声痛哭。巷子抚慰他说：“你不要哭，我刚才假装没有察觉，是让你舅舅不把我放在心上。他听到你哭，就知道我醒悟了，一定会加以防备，那样我就很难谋划了。”惠人于是假装睡着，巷子趁机带着他逃回家。半路上，哥哥派人追上了他们，要逼他们一起回去。巷子发誓宁死不从，言辞非常恳切，他的哥哥感慨叹息，就停止了。后来惠人18岁时病逝，当时巷子的母亲已经去世。安葬完后，巷子对亲近的人说：“我的老母亲不幸去世，丈夫死了，儿子也亡故了，按道义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。”于是痛哭绝食，几天后死去。绛州孝女卫氏，字无忌，是夏县人。当初他的父亲被同乡人魏长泽杀害，无忌当时6岁，母亲又改嫁了，没有兄弟。长大成人后，常常想着报仇。无忌的堂伯设宴取乐，魏长泽当时也在座，无忌用砖头砸死了他，然后到官府自首，说父亲的仇已经报了，请求处死。巡查大使、黄门侍郎褚遂良上报朝廷，太宗赞赏他的孝顺刚烈，特地下令免罪，用一车将他迁到雍州，并赐给田地房屋，还命令州县按礼节把他嫁出去。孝女贾氏是蒲州鄄城人，才15岁，他的父亲被同族人贾玄机杀害，他的弟弟强人年幼，贾氏抚育他，发誓不嫁人。等到强人长成少年，想着一起报仇，就等候机会杀死了贾玄机，取出他的心肝祭奠父亲的坟墓，然后让强人到县衙自首，官府判处他死刑。贾氏到朝廷陈述是自己所为，请求代替强人去死。高宗怜悯他，特地下令免除贾氏和强人的罪，将他们的家迁到洛阳。郑义宗的妻子卢氏是幽州范阳人卢彦恒的女儿，她略通书史，侍奉公婆很守妇道，曾经在夜里有几十个强盗手持棍棒大声叫嚷，翻墙进入家中，家人都四处逃窜，只有婆婆独自留在屋里。卢氏冒着刀剑来到婆婆身边，被强盗殴打，几乎被打死。强盗离开后，家人问道：“群凶横行，众人都逃跑了，为什么唯独你不害怕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，是因为有仁义。过去宋伯姬守义赴死，流芳至今。我虽然愚笨，怎么敢忘记仁义？况且邻居有急难，尚且互相救助，何况是婆婆，怎么能抛弃？如果万一有危险灾祸，我岂能独自活着？”她的婆婆常常感叹说：“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，我今天才知道卢媳妇的心意啊。”贞观年间去世。刘季的妻子夏侯氏是华州作城人，字岁金，父亲常云任盐城县城，因生病失明。岁金于是请求离开丈夫，回家侍奉父亲，经过15年，又侍奉后母，以极其孝顺闻名。等到父亲去世，他悲伤消瘦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，披头散发，赤脚步行，背土筑坟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这样持续了多年。贞观年间，有诏令表彰他的门闾，赐给粮食布帛。楚王李陵归的妃子上官氏是秦州上归人，父亲怀仁任右金吾将军。上官氏18岁时嫁给李陵归，继承楚哀王的后嗣，他的亲生父母都健在，他早晚侍奉，非常恭敬谨慎。凡是有什么新鲜食物，如果不是公婆先吃，他从不先尝。过了几年，林归去世。等到将要下葬，林归的前妃严氏出嫁不到1年就去世了， 又没有近亲，众人商议不打算为他举行葬礼。上官氏说，如果神灵有知，怎么能让孤魂无所依托，于是准备礼仪一同安葬，听到的人无不赞叹。扶丧期满后，各位兄姐对他说，你年纪还轻，又没有生孩子，改嫁到别家是礼仪的常规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上官氏眼泪回答说，男子以义烈立名，妇人以守节为行，我不能立即以身殉葬，怎么可以再涂脂抹粉，另有他心呢？随即拿刀割鼻割耳发誓，各位兄姐知道他的志向不可改变，叹息而止。不久他去世了。杨少宗的妻子王氏是华州华阴人，当初他两岁时生母去世，由继母抚养，到十五岁时父亲又出征辽东而死，继母不久也去世了。王氏于是收敛生母和继母的尸骨，并立了父亲的画像，招魂迁葬完毕后，在墓旁搭棚居住，陪伴祖父祖母和父母的坟墓。永徽年间，诏书说，已故杨少宗之妻王氏发自内心的孝顺，遵循天性，成就道义，年事已高，精力衰退，因为过去在隋朝父亲死于辽东，他招魂迁葬，背土筑坟，又安葬了他的祖父母等人，到了老年还亲自筑土，早晚悲伤，感动路人，追念他的志向品行，非常值得嘉奖，应当表彰他的门闾，以金表美德，赐给物品30段，素50石。于敏直的妻子张氏是瀛州都督宛成功于简的女儿，她几岁时父母偶尔生病，她就观察父母脸色，不离左右，昼夜侍奉，像成年人一样，等到渐渐长大更加恭顺，嫁给延寿公于清明的儿子于敏直。当初听说于简有病，她就嚎哭顿足，悲伤不已，期望必死。于简去世后，凶信传来，她大哭一声就气绝身亡。高宗下诏赐给物品100段，并命令史官记录下来。冀州潞城女子王阿族早年丧父，没有兄弟，只有一个姐姐。阿族最初嫁给同县李氏，没有生孩子，丈夫就去世了。当时年纪还轻，很多人来提亲，因为姐姐年老孤寡，她不能舍弃，于是发誓不嫁，以赡养姐姐。每天白天经营田产，夜晚纺线织布，衣食所需都是阿族供给。这样持续了20多年，等到姐姐去世，他按礼节安葬，乡里人无不称赞他的节操品行，争相让妻子女儿与他们结识。几年后，他终于在家中去世。樊彦琛的妻子魏氏是楚州淮阴人，彦琛病重，将要去世时，魏氏哭着说：“有幸以鱼肉之身托付给您，侍奉您20多年，岂料或是降临，遭此大难，一同赴死。”是我的心愿。彦琛回答说，死生是常理，没有太多遗憾，你应该勉励自己，养育孤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如果随我而死，恰恰是拖累，不是我所愿意的。彦琛去世后，正逢李敬业作乱，他被贼人俘获，贼党知道他一向懂得音乐，逼迫他弹筝。魏氏叹息说，我丈夫不幸去世，我不能自杀，苟且偷生，如今你们逼我弹奏乐器，岂不是祸从首发？于是拿刀砍断手指，扔在地上。贼党又想娶她，魏氏誓死不从。贼人愤怒，用刀架在她脖子上，说：“如果不顺从，就杀了你。”她厉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鼠窃狗盗之徒，竟想侮辱好人，能够快点死，正合我意。”贼人于是杀了她，听到的人无不哀伤叹息。邹宝英的妻子西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万岁通天年间，契丹贼李进忠进犯平州，邹宝英当时任刺史，领兵讨伐，不久城池孤立，援兵稀少，形势将要陷落，西氏于是率领家童和城内的成年女子协助防守。贼人退去后，有关部门上报朝廷，幽诏封他为城节夫人，当时有古玄英的妻子高氏也能坚守飞狐县城，最终免于被突厥攻陷。皇帝下诏说，近来莫辍攻城，大家都担心城池陷落，男子坚守尚且不能稳固，妇人怀有忠心，不惧流矢，因此令人感动，危城得以重新安定，如果不加以褒奖升赏，如何奖励劝勉？古玄英的妻子 可封为训中县君。宋廷瑜的妻子魏氏是定州古城人，隋朝著作郎魏彦泉的后代，世代为山东士族。父亲魏克己有文采学问，武则天时任天官侍郎。魏氏擅长写文章。先天年间，宋廷瑜从司农少卿被贬为福州别驾。魏氏随丈夫赴任，途中作《南征赋》以表达志向，文辞典雅优美。开元年间，宋廷瑜多次升迁至庆州都督。当初中书令张说年少时被魏克己器重，魏氏怨恨丈夫担任外职，于是写信给张说，叙述亡父过去的事情，并为宋廷瑜申辩，又抄录《南征赋》寄给张说。张说感叹道，这是曹大家《东征赋》一类的作品。宋廷瑜不久转任广州都督，在途中病死。魏氏十天后也去世，当时的人无不为之悲伤。崔慧的妻子卢氏是幽州范阳人，出身山东大族。祖父卢幼孙任常州刺史。父亲卢宪有美名，武则天时历任鸾台侍郎、文昌左丞。天寿年间被酷吏来郡臣陷害，贬为西乡县令后去世。崔慧早年去世，卢氏年纪尚轻，他的兄长们常想让他改嫁。卢氏总是称病，坚决推辞。卢氏王姐的丈夫李思冲，神龙初年任工部侍郎，又请求续亲。当时李思冲身居朝廷美职，兄长们没有拒绝。到婚礼当晚，才告诉卢氏。卢氏又坚决不同意，并让人把守家门。卢氏对身边人说，我发誓已久，主意已定。于是夜晚从墙洞中逃出，跑回崔家，脸上沾满愤悔。宗族中见到的人都为他落泪。之后他出家为尼，尼姑们钦佩他的操行，都尊敬侍奉他。开元年间因年老生病去世。奉天县窦氏的两个女儿伯娘、仲娘虽生长在乡村，但自幼有志操，住处与滨州接界。永泰年间，数千草贼手持兵器进入他们村落抢劫，听说两女有姿色，姐姐19岁，妹妹16岁，藏于岩洞中。贼徒想要逼迫侮辱他们，先拉出伯娘，走了几十步又拉出仲娘，贼人相互看着感到满意。走到深谷边，伯娘说，我岂能受贼人侮辱，于是跳入山谷。贼人正惊骇，仲娘也跳入山谷，谷深数百尺，姐姐当即死亡。仲娘摔断脚破面，血流全身，气绝很久才苏醒，贼人感于他的义气而离去。金兆引第五旗感念他的贞烈，上奏朝廷，诏令表彰门闾，长期免除丁役，二女葬事由官府供给。金兆引曹陆海作赋赞美他们。元武卫卢府的妻子李氏是陇西成纪人，父亲李兰永泰元年春季任齐县令，县内原有草贼2000余人。李兰只身进入贼营，以诚信结交，贼人全部投降归附，百姓恢复产业的200余家。当时曹生任徐州刺史，得知贼人投降，领兵偷袭。贼人逃脱后入县杀害李兰。李兰将被杀时，他的堂弟李伯盗贼营救李兰，请求带兄而死。李兰又请求留下弟弟，弟兄争死。李兰的女儿卢府妻又哭着请求带父而死。他们都被贼人所害，宣慰使吏部侍郎李继清将他们的结义上报朝廷。又有魏氏遇王范的妻子裴氏，是一王父王巨卿的女儿，一向有容貌风度，被贼人俘虏，贼人逼迫他。裴氏说，我是衣冠子弟，当死就死，终究不会苟且保全性命，受污于贼人。贼人以兵器胁迫，以恶骂逼迫，裴氏坚决抵抗。贼人发怒，于是肢解裴氏，至死不屈。李继清也将情况上报。诏书说，郑州元武县尉卢府王妻李氏，汴州尉氏县尉王范王妻裴氏等美好风范传家，柔顺明达直性，近来因寇难彰显义烈，或请求代父而死，表明由衷的孝心，或誓死追随丈夫，标榜不可改变的节操，应当承受赠律，以光大美名。李氏可赠孝昌县君，裴氏可赠河东县君，并编入史册。李兰、李伯也赠予官阶。邹代征的妻子不是。邹代征大历年间任常州江阴县尉，他的妻子被海贼掳掠。 布氏坚守节操，从怀中取出邹代征的官告，托付给村人，让他们对邹代征说亦不受辱。于是头尖死，贼退巢落，邹代征在江岸找到妻子的尸体。江左文士多写节妇文来记载他。李湍的妻子李湍是吴元济的军人。元和年间，淮南未平定，李湍心怀归顺之意，急忙渡过三阴河，向东投降乌仲印。他的妻子于是被贼人捆绑在树上，割肉吃掉，致死，还呼喊他的丈夫说：“好好侍奉乌仆爷。”观看的人都认为他有义气。到这时，乌仲印将此事请求列入史册。13年，宪宗下诏同意。董昌龄的母亲杨氏。董昌龄曾任四州长史，世代居住在蔡州，自幼丧父，受母亲教诲，先后侍奉吴少成、吴少阳，到吴元济时任吴防县令。杨氏暗中告诫说：“逆顺之理，成败可知，你应当谋划。”董昌龄志向未实现，吴元济又任命他为兖城令。杨氏又告诫说：“逆党七天，天不保佑，你应当速降，不要以前次失败为虑，不要以老母为念。你为忠臣，我即使死了也无遗憾。”等到朝廷军队逼近兖城，董昌龄便献城投降，并劝说贼将邓怀金归顺李光炎。宪宗听说后高兴，即召董昌龄入朝，直接授予兖城令兼监察御史，并赐妃于代。董昌龄哭着谢恩说：“这都是老母的教诲。”宪宗感叹良久。吴元济囚禁杨氏，想杀他，但多次被劝阻。蔡州平定后，杨氏幸免于难。元和十五年，陈许节度使李训上书陈述杨氏的强民结义，于是封他为北平郡太君。韦庸的妻子萧氏。韦庸原为太子宾客，张弘敬镇守幽州时，上奏授韦庸为观察判官，代理监察御史。当时朝廷制度未完备，幽州风俗本凶悍，尤其不乐意文儒为主帅，幕僚习于常态，不满其变通，议论不密，突然动乱。韦庸当时家中也遭劫，萧氏闻难嚎哭，专职丈夫衣袖，左右人拉他离开，他宁死不从。到韦庸临行时，萧氏哭着告诉说：“妾不幸年少，亦不苟活，今日之事，愿先就死。”执刀者砍断他的手臂，并杀韦庸。萧氏言辞气度不屈，即使凶悍之人环视，无不叹息。当晚，萧氏也去世。太和六年，节度使杨志成上表说明此事，于是降敕追封他为兰陵县君。恒方后的妻子程氏。恒方后，太和年间任雍州都督府录事参军，被招讨使董昌龄诬陷杀害。程氏力不能免，于是抑制悲哀，装作非冤屈的样子。董昌龄一直没有疑虑，听任他归葬。程氏得以徒步前往朝廷，在右营台门割耳，告发丈夫被杀的冤情。御史台审讯得到实情，谏官也有奏章，因此董昌龄再次被贬逐。程氏开成元年降敕说：“以前官吏不道，虐杀你丈夫，你到朝廷申冤，徒步万里，崎岖畏惧，濒于危亡。血成既已昭彰，忧愤果然袭雪，即使古代的烈妇又如何能超过？听说你孤霜无依，昼哭殆尽，使荣耀露养，仍赐封号，可封为武昌县君，并赐一子九品正元官。女道士李玄贞是越王李贞的玄孙，曾祖李贞子是越王第六子。先天年间获罪，被流放岭南。李玄贞的祖父父亲都死于岭外，虽曾遇恩赦，但未得昭雪。李玄贞上奏说，去开城三年十二月内，得到岭南节度使卢君初奉前接济，哀怜妾三代屡趁暴露，各在一方，特予发送，归就大营合葬。今护送四丧，已到长乐旅店暂时停放，未知故越王坟墓所在，扶起天恩，允妾所奏，许归大营。妾年已六十三，孤露家贫，更无依靠。诏书说，越王事迹国史写明，冤枉无辜，不久已洗雪。其李贞子因他是刘佩，数代漂泊，不回京城。李玄贞弱女，孝节卓然，起户四丧，绵历万里。况且是敬族，必可加恩。路人上或皆叹称扬，朝廷故需抚恤资助。 委托宗正寺、京兆府寻访越王坟墓报告，如不是陪葬陵墓，可任其于营次补葬。其葬事仍令京兆府接济操办，必使备礼。葬毕，李玄真如愿意住在京城，便配属咸宜官安置。孝女王和子，徐州人，他的父亲和兄长是房丘兵卒，戍守荆州。元和中，吐蕃侵犯边境，父亲兄长战死，五子母亲先亡。王和子当时17岁，听说父兄死于边境，披发赤脚穿丧服，独自前往荆州，沿途乞讨取回父兄灵柩，回徐州安葬，亲手种植松柏，剪发毁形，在墓旁结庐。节度使王志兴将情况上报，诏令表彰。又大中5年，兖州狭丘县人郑神佐的女儿年龄24，先前已许配给持匈牙官李玄庆。郑神佐也是关键，戍守庆州。当时党项叛乱，郑神佐战死，其母先亡，无子。女儿因父亲战死边城，无法运回，于是剪发毁形，亲自前往庆州护送父亲灵柩回乡，运到狭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亲合葬，便在坟旁结庐，亲手种植松桂，发誓不嫁人。节度使萧娇将情况上奏说，夫以闾礼之中，罕知礼教，女子之性尤其不明一方。郑氏女痛结九泉，哀身致户，投身沙漠，归附遗骸，远自边陲，得还乡里，感了俄而积恨，守秋木以示心，足以彰显孝礼之人，足可激励真方之节。诏令表彰门闾，赞曰：正教隆平，男中女贞，礼以自防，亦不苟生，同管有委，兰归振生，官居和雅，史号闻名。